旺一定得用印化啊，必须得用印化。说原局这子水这印是实的，因为地支上的字嘛，地支上的字主实，哎，主实的。说这个字要用工神嘛，对不对？这个要用子水来做工啊，化沙呀，是不是啊？一旦大运要是行了虚的运，子水子水的相跑了，那它就坏了。它行了一个壬戌大运，壬戌大运，那前面咱们说了，说那子水是癸水的路啊，那你行壬戌大运的话，那壬水又不是子水，那它跟它有什么关系啊？它看相了。盲师就是说看相了，这五行当中虽然是分阴阳不假，但是五行可以变通的，对不对？他这个壬癸水的话，它可以变通的啊，变通的。所以壬戌大运它还到不了癸运呢，它先走壬戌嘛，后走癸亥呀，对不对？先走壬戌运，壬水一虚透，就等于子水虚透，等于子水的相跑了，因为它原局是实的，要做工嘛。所以说到了壬戌运，壬水相一虚，就代表子水的相状态坏了，就看相嘛，这叫看相啊。所以说的话，这个状态就变了，这状态一变，结果怎么样？他原局本来还有份工作干，结果被单位开除啊，无所事事，没工作了吗？他就是这相告诉你这印没了，印是什么呀？印不就是工作单位吗？印跑了，那时候你都不化沙了，是不是？不做工了，那你印要不做工了，你还哪来的工作单位呀？哪来的事儿做呀？这八字不就全靠这印化的吗？是不是啊？全指着这印活着呢。所以啊，他就是这么一种相，虚实讲究的就是一种相，也是一种状态啊，看状态啊。看状态。下面我们讲一下五行和干支的其他特性啊，五行干支和其他的特性。这个我们讲五行与干支啊中啊具有特殊性质与内涵的单独摘出来啊，单独的摘出来。因为这个五行当中啊有一些特殊性的啊，比较特殊性的，进行了较详细的分析，咱们下面就把它们都是详解了。详解啊，单独的摘出来详解。所以说呢，就是我们在以后呢，以便更好的来掌握这些干支的特性啊，特性。首先呢，咱们讲一下这辰戌丑未四库土啊，四库土它们有特性。这个特性啊，辰戌丑未大家都知道四库土啊，咱们盲派呢把它分为两档啊，辰丑一档，虚位一档，虚位为燥土啊，辰丑为湿土，它这土不一样，所以辰丑土既可以成为一档啊，可以去治这个燥土，燥土也可以成为一档去治这个湿土啊，湿土，所以它们之间呢可以成档，也可以互治。那么对于水来讲呢，肯定是戌土、未土、燥土克水力量大啊，克水力量大。那么尘土和丑土见着水一号了呢，它是结成党，水也入木啊，水也入木。所以说的话呢，它是水和湿土能成为党的啊，能成为党。对于火来讲呢，是虚土和未土能跟火成为一党，它基本它是不会火的。那么尘丑土则会火，为什么？它是湿泥巴嘛。咱都知道这尘土是丑土都是一种泥巴，里面含水量特别高啊，含水量，所以说它这种泥巴呀，就是说你看水要是灭火，你得拿着那个水大水枪灌着哈，你得扑这大火，你扑火的时候还得一点点浇啊，你要得湿泥巴咔嚓往上一呼，那火保准就灭了。所以说尘土啊，这个丑土湿土会火的力量是非常强的啊，非常强。非常强啊。那么对于金来讲啊，啊对于金来讲，这虚位土为燥土，它不生金，不生金，它脆金，也就是我前文曾经跟大家提示过啊，强调过那身有虚不可能汇成西方金啊，所以说这个虚土和位土它永远脆金的， 淬金，因为它的火旺嘛，它燥嘛，它不生金啊，不生金。那么辰丑土则能生金啊，辰丑土生金，而且它能和金结成党。对于土的力，对于土来讲呢，是说虚土未土帮土力量大，辰土丑土帮土力量小啊，几乎不帮土。所以咱们前文曾经讲过一个例子，戊辰啊，戊辰的这个相啊，就说戊作辰土，这戊土虽然是坐实，但戊土的力量特别弱啊，戊土的力量特别弱，因为辰土是湿土啊，帮戊土的力量特别小。所以说第五点呢，辰戌丑未这四木库，如果寅申巳亥见到各自的木库都以入木论啊，这个一定要记住了。不管任何时候，就是说只要四大长生点寅申巳亥见到各自的木库都以入木论，不管什么时候都以入木论。而子午卯酉四宗神见各自的木有半合局的关系，不论入木啊，不论入木，除非是特别弱的情况下，就是子午卯酉特别弱的时候，这个论入木啊。正常的时候呢，见到各自的木库时候叫半合局啊，半合局，这个咱们在后文里木库还要讲。那么第二点呢，咱们讲一下这木的死活。前文呢咱们讲到这个木死活，那么在这里呢咱们又把它详细的讲了一下啊，细化了，细化了木的死活呀。咱们就是说这盲派论法啊，这个比较详细啊。在八字中啊，木有死木活木区分，也就是说跟我们现实生活中这个身边的花草树木啊一样的。你就把身边的花草树木理解成就是我们学命的这个甲乙木就行了，它实际就是一样的嘛啊，本来就是一样的哈。所以说的话呢，这个说一种树啊草啊，它要是活木的时候，它就必须得这个见着水见着阳光，是不是啊？你有水润它，阳光照耀它，它才能开花才能成长。死木则不一样，但死木的话，它是砍下来之后把它加工成木材，哎，加工成这个家具，或者是做成什么装修了，弄成这个成品的东西了。所以这死木活木两者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，完全不同的。那么什么是活木啊？有必须要有具备条件，就是有水生又有根，这两者是缺一不可才为活木啊，才为活木。两个条件必须具备，如果只有水生而没有根，或只有根而没有水，都不论活木啊。什么是死木？是无根也无水之木为死木，无根也无水都为死木啊。这个死木和活木有什么区别呢？它们分为以下几个条件啊，给大家表述一下。第一点，这死木活木见火的意思不一样，这你千万要理解了，咱们那考试答题里头就这块的啊，比较重要啊。有些学生以前都不好好答啊。这死木与活木见火意思不一样，活木是有生命的木，有生命力的，它要成长的，见火为木的花朵开花嘛，秀气啊，秀气。而且呢，它就是说，哎，长着长着开了花了嘛，它成长了又长一岁了嘛，那种的哈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活木它是年年长年年长这种状态。死木则不一样，死木为木材，见火为燃烧，就像咱们家里做饭那灶坑点的柴火，是农村不都是烧柴火吗？对不对？你这木头拿火一点它着啊，对不对？它着着。所以一般死木不敢见旺火。包括今天好像有一个学员问过我一个什么八字来着的，这一定是火的这个日主啊，他不能见着元神生他，就是这个火不敢太旺，旺了之后则焚，火多木焚，所以说不敢见旺火。这死木容易焚尽或寿短啊，得需要区分啊，区分。那么第二种啊，死木和活木见金的情况也不一样 啊，活木怕埋金之铁啊，怕埋根之铁，因为这个活木呢它最怕金啊，金会铲断了它的根儿，它就不能活了，坏了木根以后这木就不能活了呀，你拿斧头锯啊，你叮咣给那树一顿砍，它还能活了吗？那小苗你搁根儿给它铲了，它还能活吗？它肯定活不了了嘛。所以说这个你像甲辰这柱子啊，甲辰这柱子逢着酉合，辰酉一合，这酉金就把那个辰宗的乙木给铲伤了，所以甲木就受伤，甲木一受伤，这甲木就要么得病，要么是伤灾，要么死亡啊，那你得看情况来分析啊，看情况来分析。死木则不怕金科，死木嘛，反正我也不怕你金科嘛，金一雕科的话它还反倒那个能生火，对不对？力气燃烧了，你如果那一块大木头装的，你点火能点着吗？你肯定点不着嘛，你得拿那个斧子一块一块一块的给它劈出来，它才能着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不一样啊。那么第三点，活木与水木遇着水，包括大运之水，情形又不同。活木喜水，没有水不行，你大运就是走，你不走水运，你这水也不能被坏啊，你不走水运的话，你这个原局的水不能坏啊，不能坏。尤其生在夏天或比较干的这个时候，活木更喜水生啊，更喜水生。相反死木见水就不一样了，死木见水大家都知道，那木头那柴火或者是那木头桩子，那弄好的那木方子，是不是啊？那个板材你光光光搁水里头泡着的话，那不就烂了吗？是不是啊？所以说这那个死木要是见水多就容易腐烂啊，容易腐烂了，它时间长就成了糟木头了，对不对？另一种可能呢，也是说水湿了木，而这木不能生火了，因为这木要水泡了你点不着了嘛，它也不能生火。这生火的意思是什么？木生火不就生了食伤了吗？生了食伤它就可以当裁判嘛，对不对？它有功嘛，就是这意思嘛。这梅子咋的了？这梅子啊，这梅子怎么了？梅子。第四点呢，还有木遇空亡，空亡啊，咱们在中级班要讲。这个木遇空亡时啊，它有一种象啊，一种象，咱们在初级班应用的不多啊，不多。像一种什么象呢？就大家理解就行了，就象征这木之心空了，木心空了。因为它这个木，你看看长成很大的一棵树哈，很大很大的一棵树，那一棵树有的是空心树，对不对？空心木。如果为活木呢，它长得就不健壮啊，死木的时候难以成材。你说哪有一个说是做好家具，做那个好的那个成材的东西，那个拿一颗那个烂心子的木头去做呀，是不是啊？那肯定不行嘛。所以说死木难成材啊。第五点啊，这活木之根可以阴阳互根。记得昨天我还给大家讲过，说那活木可以腾挪细甲吧，这腾挪细甲就在这儿。什么叫腾挪细甲？就是阴阳互根啊。昨天我讲的和今天这就对上了。活木可以阴阳互根，即甲见了卯，乙见了寅，都为其根啊，都为其自己的根儿。那么死木则不可以互用，死木甲见着卯为另外的木，不跟他自己不是一体的，那就等于劫财或者阳刃啊，劫财阳刃非本身的根啊。说你像比如甲申日柱见着卯木，那这卯木是阳刃。甲申日柱见着这卯木是阳刃，甲子日柱见着这卯木，那卯木也是阳刃，劫财叫劫财。因为子水不生卯木，说甲子这柱见卯时，见卯月什么的，那这不也是活木？有水有根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子水不生卯木，子水是破卯的，所以说这大家需要理解啊，子水不生卯。这死木活木啊，大家得回去好好的去那个分析一下啊。有些特殊的八字死木活木都难分析，那就是一点之差嘛啊。第三点呢是四火的特性啊，四火的特性。这四火特性啊有区别 啊，有区别。为什么呢？在水为什么要讲它呢？要讲这个水这个火的特性呢？死木阴阳不互根啊。四火呀是十二地支当中唯一一个变性的东西，这个有机会啊，你们要想明白这其中的奥妙，想要明白这其中的道理，我建议只要你们有机会一定要听赵宇老师讲的阴阳课。我现在都想好了，要如果明年春节这个段老师今天不在啊，明年春节那个同学们要是能去太原来参加这个面授课，我跟段老师提前要商量一下，让赵宇老师利用一天的时间好好的讲一讲这阴阳。这阴阳实在是太深奥了，给我们的启发简直不是说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明白说清楚的。我听了以后我就觉得那真是给人开悟。因为咱们这里头有一些学生听过赵宇老师讲的，赵宇老师虽然说普通话说的不太好吧，说的有点快，但赵宇老师能把这阴阳理解的非常深奥。你说怪啊，怪在哪儿？你说四火它是金的长生，哎，古人我就问你，咱们这里有几个学生能给我解答出来为什么它庚金长生在四？为什么？你说火那么旺它能长生，长生金吗？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你们明白吗？它能长生金，你说的啊，它为什么？你看别的，你看甲长生在亥，那亥中有甲木，对不对？你丙长生在寅，寅中有甲木，壬水长生在申，那申中有壬水，哎，就庚金特殊。这庚金为什么它落在次火之地呢？这就不明白。我告诉你，这太深奥了，你听完以后才能明白，我在这里没法给你讲，你知道吗？这也就太深奥了。为什么古人把半夜定为子时啊？对不对？这子时从哪来的？太深奥了。所以呢，它不单是金的长生之地，它的属性又是火，它有双重性。这四火呀是十二地支当中唯一一个变性的东西啊，容易变性的东西，它有双重性。当火旺遇木时，四火则表现着这是科金的性质。你要听清楚了啊，火旺时木生时，这火表现的是克金的。你看它是金的长生之地嘛。当火弱时，这四火和丑土有金，哎，它就顺了金了。你说火怎么能跟金顺到一块儿去呢？哎，这古人为什么把这四有丑怎么能成为一个三合局呢？四火怎么能跟丑土和酉金成为一个党呢？为什么？哎，这就太奥妙了。为什么呀？对不对？你多画两个问号问一问为什么呀？他那丑土是湿土，那土生这是金，那火怎么能跟金跑一块儿去呢？哎，四有丑就定三合局。哎，这个时候这火弱时，这火就变成金了，它就不是火了，它就变成了金，归顺于金了，这火就变性嘛。所以说这个时候是合住金局，金的力量强了，是十二地支当中唯一第一个性质随着环境而改变的这么一个地支。八字中遇到四火时，要看其局中的火旺还是金水旺。如果是火旺，他说他有火的力量，他是金水旺，他就是金的力量。所以说呢，来确定他的这个啊性质。但是呢，有的时候他还随着大运的改变而发生变化。说原局本来他是火嘛，可是大运不一样，大运来了变了，你是行到这个金运了。哎，那个什么运了，水运了，它跟着金，它就变成金了，它就不是火了，所以要特别细心辨识。这有四火的人特别的细心辨识啊。八字中四火要是占有重要位置时，一定是重要的啊。此人一定头脑灵活，变化快， 有丰富的想象力，思维快，而且有易变心理啊，因为他多变嘛，变色龙，说白了四火叫变色龙。你看段老师那就是脑子灵活呀，变化快，丰富想象力呀，那他段老师那日之嘛，坐下就是四火啊，坐下就是四火变色龙。段老师倒不是跟四火被治了一下啊，得需要细菌见识。你看那赵宇老师也有四火，赵宇老师四火也是在主位了，所以赵宇老师头脑特别聪明啊。我就纳闷了，怎么把阴阳研究的这么通呀，是吧？咱们成天看书都看不明白，人家一讲就讲的真是到位极了，启发呀，给你启发。你不懂阴阳你还能学了命吗？是不是啊？阴阳都不懂你还能学了命吗？学不了。所以以前的时候我就瞎学了，那个时候就认为啊，这四火呀比较特殊啊，特殊。所以说我希望你们呢，不是说咱俩地，咱就别说咱俩地，能听上一堂赵宇老师讲的，好好讲一堂这阴阳课，那真难得。谁会给你苦口婆心的上那儿去，把自己多年一种心血啊研究出来的东西毫无保留的教给你啊？我告诉你，现在天下没几个这样的人。所以说现在我说段老师，咱们在网络办班，能把这么多东西教给你，咱说别人也教，但谁会把自己那么多年的心血那儿付出多大的代价研究出来的，就这么苦口婆心的教给别人了，对不对？而且有的学生还居然背叛老师啊，不感谢老师，回过头来还报复老师，你这缺大德了那种。就这种人这辈子学命，他下辈子他也学不了命，他能学会吗？他缺德，他作损，他能学会吗？是不是啊？他心性不好，这种东西能教给他吗？对不对？就是这种人，那是千刀万剐都不解恨，叛徒。咱就不说谁了，是不是？老师教你一回，是不是？付出那么大心血，你学不会，你怨谁呀？你自己笨，你学不会，你怨谁呀？他把责任怪到老师身上，那老师要教上一千个学生，那一千个学生都考上北大清华了啊？那考不上北大清华的呢？你怨老师啊？怨你自个儿，对不对？这些人就千刀万剐啊，不解恨。这水啊，第四点，这水也有点特性啊，水也有点特性。这水特性吧，咱们一般的不怎么论啊，不怎么论。在这个现实生活中，八字里还是要看做工为主的，这大家需要了解了解就行了啊。这子水、壬水啊，流动水性大啊，生木的力量小。这个癸水和亥水为静水、雨露之水，它这个生木的力量强。啊，生物的力量强，这大家了解就行了啊。那么下面咱们该讲第三节，天干五合啊。天干五合他学不会，他怨老师啊。不光是他，前两天咱们这不就有个学生吗，他自己学了几个月了，学了快一年了，他学不会，他怨老师。他说段老师，你的东西这理论都是屁，说不好听话都骗人的，怎么怎么地的啊，水平怎么怎么，哪个学员学员水平都不怎么怎么地儿啊，如何如何的。他说老师这东西怎么地的，他学不会，到现在一个八字不会断，学了快一年了，一个八字不会断。完回头怨老师，怨老师说是段老师这东西骗人啊，我走了误弯路了，走了误区了。你说啥玩意儿啊，你说的啊，哪一位啊，就不指名道姓的了，是不是啊？那是咱们的学员，你说那还不知道啊？就不说是谁了，这种人太可恶，实在是可恶，居然还威胁段老师。我就不说咋威胁的了，居然用一种下三滥、下九流小人的那种手段去威胁段老师去。这就不是我，是我的话，我干不死他。 太可恶了。说他悟性不好，你这个自己学不会，咱们都这么多学生，挨个咱都教，说你不会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是不是？肯定他有的时候有一阶段呢，有些学生有一阶段他肯定迷惑。就像包括现在咱们群里的有一些学员，学完中级课了，听完面授的了，他也迷惑，这都正常。你想想，那易经要是数学那么好学，那谁都学会了，哪儿那么容易呀、啊？对不对？那老师讲完一堂课你就听会了，是不是啊？说那不会的东西太多了，那包括段老师研究这么多年，不是还有好多东西不会呢吗？那六七东西不还没挖掘出来呢吗？是不是啊？那就几天四天的课五天的课教完你就全会了，你神仙呢你啊，是不是啊？你说领悟好的背不住领悟了一些，那领悟不好的肯定叫慢一些，所以有的时候哎，他就学着学着他就闷住了，迷混住了，迷混到这块他就不会断八字了，拿出这八字什么也不会看了，肯定要有这么一段时间。我自己学命我还不知道这，对不对？你等你迷混到一定程度，你要回头反复的复习，一定要回头复习。你要是说你自己不愿意学了，那没办法，对不对？你要想学会，那你肯定要迷混一段时间，哎，那你肯定要清醒了。但是这也根据人啊，你命里头有没有这缘分，那这不是我说了算的，对不对？你命里有没有这缘分也得看你自己的命，是不是？那肯定要温馨了呀，你回去要之后了要慢慢的去复习呀，哎，慢慢的从头再去复习呀，哎，你这就掌握了啊，段老师以前说过的那一句话，哎，我在这儿我就得到验证了，怎么回事，你就慢慢来。你想想我学了一年，不是一个月，一年的时间呢，我才入了门，听明白了吗？我才入了门。你看你们现在几天的时间就能入进盲派的门，你跟我比，我付出多大代价呀，是不是？所以有些学生你不能着急，这东西哪是数学那么容易的，数学那么容易的，那讲完中级课谁都会了，那谁都能成大师了，那自古以来就没有些那些鱼龙混杂的人了。我一共现在学了两年多了呗，快两年半了，到现在为止快两年半了，那就看你自己的命了。我前面不是讲了吗，这学命的人八字里得有什么啊，什么字儿代表玄学的象，我可是讲过了啊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就是段老师说了，那盲人带徒弟搁跟前带还得带三年呢，你就三天就想学会，还是三个月就想学会，那是可能吗？呢根本就不可能。这天干五合呀，咱们讲一下这天干五合啊。天干五合，这个盲派论命与传统论命啊是这个完全不同的啊，这句话我已经多遍的重复。说不同在哪呢？咱们传统命理和古书上啊都有这个论法，这个合。天干五合大家都知道有合化，是吧？古书里论命都有合化啊，合化。但是究竟这合化的含义能说明什么呢？或者是它能代表真正的多少这个命理的一些东西，咱这无法得到验证。我学传统命理时间短，对不对？学了就一小段时间，所以走的弯路不太多。现在你让我看这合化不合化，我都不会了，我都忘了，这真不说，我都忘了，记不得了。但是这个合呀，咱们盲派的合不讲话，只讲合的象，他看的就是相，从相上这个取两个天干相合，合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对不对？他合必定要有意思吧？对不对？他合主什么？追求啊，还是怎么回事？还是说做工啊，还是治了？所以他只讲这个，而不讲说这个甲己合化土啊，什么戊癸合化火呀，这不讲， 他化不成化不成的，那有什么，这有什么大的意义吗？我也没法去验证古书里这个合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，咱也不知道。所以那古人研究出来这东西毕竟有它的道理嘛啊，但咱不会的，咱说不会的啊，咱学不明白，咱笨，对不对？咱不能说古人那东西不对，说那是对不对，那是他发明的啊，咱不去那个评论，不加评论。那么咱盲太讲的天干五合呢，它是有几种含义。说合是主什么呢？啊，合主什么？合的含义是什么？它的含义是占有、得到、结亲、合作、亲近。而且呢，咱们是只讲合不讲化。啊，化呢是在咱们这里没有实质的意义。啊，咱们不讲啊，不讲这个。所以说这个盲派论命啊，只是看相，天干主相嘛。你要任何时候你都别忘了天干是表象的东西啊，表象的东西，说这象是非常深奥的，我时时刻刻都不会离了这个象，对不对？离肯定是在先了，象肯定要在后面，对不对？但是这象你要自己去领悟啊，领悟怎么去区分，怎么去区分。那么关于这个六合，这个天干五合当中啊，有几种合的方法，那么咱们把它讲一下。第一种呢是合制。合制呢，它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做工的意思嘛，啊，做工的意思。合制呢也叫合去啊，也叫合去。根据旺衰相合的双方，强弱悬殊的表示一方科去另一方，科方大于被科方。哎，一定的是吗？一定的是那一方力量特别强，另一方力量特别弱。这天干一合叫合去，也叫合制啊，也叫合制，说明就把这个字儿给制了。这个字儿如果代表人，那么这个人就死了；如果代表事物，此事儿就制住了。那我制住这个事儿，我就得到了啊，就这意思啊。所以说呢，关于咱们这合制，咱们讲两个例子啊。哎，我的电脑怎么回事？不动它呢？你听见我说话了吗？啊？好像我这怎么在运作什么似的，老叫唤。这其他学生啊，不要发大图片啊！咱都讲过多少回了？群里现在讲课呢啊！不要发大图片啊！都多大孩子了，还不听话？这个发这么多图片干嘛？你们要打背后打去，自个儿私聊去。你别在群里啊，群里这么多学生呢，都多大孩子不听话，惹我生气。看一下这八字啊，签到，丙午辛卯，丁卯丙午。看看这个八字啊，看看这八字，这个八字的这个目的，咱们要看一下天干五合做工啊，天干五合做工。所以说这个八字啊，咱们一看是木火成了气势了。其实从做工的理论来讲，这木火成了气势了，也就是制金水的格局。哎，制金水。那么这个八字天干有丙辛合啊，丙辛合，这丙辛合肯定是制辛金的意思。这毫无疑问，制心金。不是有的学生想要问什么是贼神补神吗？什么叫制净没制净吗？我就告诉你，这心金就制净了，这就叫贼神补神。这个八字就贼神补神，那心金就那么弱，它能不制不净吗？肯定制净了嘛啊！特别是新同学啊，新同学，你不是不知道什么是贼神补神吗？什么叫制净没制净吗？哎，这就制净了，这心金就被制净了，哎，制净了。所以说这个就符合咱们前文所提到那贼神补神论。所以咱们后文那还好多八字呢，每到什么样的八字我都会讲给你们听啊，讲给你们听。这个八字啊，咱们说看六亲啊，大家一直啊困惑，就是说六亲方面有些东西。咱目前盲派到目前为止，包括中级班六亲呢，咱们只挖掘了一部分 啊，只瓦解了一部分，包括父母子女。那么百分比呢，现在以我估计段老师应该是在60%-70%以上啊，这个百分比70%我估计还是应该没问题的啊。所以说的话，但是有些特殊的八字咱们还是解不了啊，还是解不了，包括子女这一块，父母这一块还是解不了。但目前六亲这块还继续瓦解啊，继续瓦解。那么这个八字啊，这辛金在月令，咱们前文里曾经说过，这财在年月代表的是什么啊，这食神的相代表的是什么，你们都复习了没有，是吧？这大家都知道，基本功只要是有基本功的人都知道啊，都知道。财在年月肯定代表父亲，毫无疑问的，这叫父星落了父宫了啊，父星落了父宫，所以说这辛金在月上代表父亲啊，代表父亲。那么这八字这原局肯定是病星合啊，目的是把辛金给治了，叫劫财治财。但是这个字儿表示人，那么这人就治死了，说明他早死父亲啊，早死父亲。而且另外他地支呢也有一个相，地支有什么相呢，他地支卯午破嘛，是不是啊，卯午破这宫位的相也坏了嘛，他正好走到一个丙辰年，这丙辰年原局啊，这卯午破的相就不好，这父亲就是个早死。那你说辛金那么弱，他能不早死吗？走个丙辰年丙到了嘛，这辰土又穿了卯，辰穿卯的目的是什么呢，是穿倒了印星。这穿倒印星，有的人问说，你穿倒印星，那母亲咋不死呢，母亲怎么不死呢？这在中级班咱们要讲，这印星代表父母星啊，代表父母星，不光代表母亲也代表父星。因为辛卯坐在一柱子上，这个卯辰穿它也为这宫位穿坏了，而母亲不死，因为他俩卯嘛，福银了嘛，俩卯福银了，所以他母亲不死，只主父亲死，只主父亲死啊，这咱们中级班还要讲。所以说这个八字呢，他父亲先死啊，父亲先死。哎，财嘛，就是不管偏正嘛，只要财在年月都为父亲，不管偏正，偏财正财都为父。你看这个啊，这知道致敬了吧，我再给你一个八字，就差一时辰，就差一时辰，你再看一下这八字，你告诉我致敬没致敬。这八字木火成事吧，跟这成嘛，人家也结的党了嘛，对不对？你看看这八字致敬了吗，他的目的是不是也想致金水啊，这能致敬吗？你看前面那致敬了，这能致敬吗？这就治不净，嗯，丁申合嘛，目的是要追求这官了嘛。丙辛合是把财治了，可这官怎么治啊？官肯定治不净，那五火离得那么远，子午相冲离那么远，能治净吗？治不净。但这个丙辛合，这辛金也被治了，辛金被治也早死父亲啊，也早死父亲。但这个八字呢，他是说这子卯破，卯午破，这宫星啊全都坏了，所以说他这个婚姻不好啊，这个人呢是人品也不好，女人太多，至今没婚姻啊，没婚姻。但是这人听说，据说应该是有钱吧，可能是这官杀志不净，当财看，这中级班讲嘛，他没有婚姻，但他挺有钱，据说啊，咱们好像中级班讲过这个例子。哎，辛金被制定了嘛，辛金被制定了，所以他这个父亲也早死嘛，也早死。再讲一下合伤，第二种合叫合伤。这合伤啊和这合制啊有点区分啊，有点区分。那么这个合伤啊是什么呢？合伤呢是相合的双方啊，力量呢相差不悬殊，但也能分出强弱来，强和弱能分出来，但它相差不悬殊，这种相合叫合伤啊，也叫合伤。那么关于这合伤啊，咱们举个例子给说明一下啊。你看这两个例子啊都特别有意思，后来我自己觉得时间长了之后 这例子觉得哈特别有价值啊，特别有价值。你看这造啊，这个八字，天造乙巳庚辰辛卯壬辰啊，讲一下这个八字，大家分析一下。你看这八字谁受伤了啊？谁受伤了？咱讲合伤嘛，谁受伤了？天干五合，乙庚合，乙庚合，你看谁受伤了啊？看一下，分析一下，倒点水。你看，有人说乙，有人说卯，哎，这答的就不一样了啊。这乙木受伤啊，乙木受伤，为什么呢？这乙木虚透，它做巳火，它是要虚的，你知道吧？这乙木在天干上它是虚的状态嘛，虚的状态乙庚一合，因为庚金做尘土，这庚金旺，所以乙庚合它的目的肯定是把乙木给合伤了。乙木合伤了，乙木在年月，咱说了，财在年月为什么呀？不也为父亲吗？肯定是父亲嘛。但地支这卯木那是谁呀？那是父的相。咱们讲相不是吗？这到中级班讲你就明白了。说原局乙木是父亲，这卯木是父的相，也是父的根儿，父的路，对不对？他卯木嘛，他坐在坐下了，他这受两个尘土穿，两个尘土穿穿不死他。就是说这乙木的这个相啊穿不死，穿不死呢，他但是他这个父亲原局告诉你，这乙木在年上，他大限在这呢，对不对？他肯定是早死，哎，肯定是早死。这相虽然是穿不死他，但是这相告诉你也早死，因为乙木乙庚一合，这乙木就合坏了，是不是啊？他也是早死。什么时候走丑运的时候？哎，走丑运肯定好多人不理解，为什么丑运丑跟卯木有什么关系呢？跟卯木有啥关系？哎，它跟卯木没关系，但它跟金有关系。原局这金就是说合着乙木呢，就想治这乙木，对不对？它走丑运是金得旺地啊，对不对？这丑土是生金的东西啊，金得旺地嘛。甲戌年是原局两个辰穿卯，我在前文说过，任何一种甲制都治不净。可是甲戌年卯戌一合，把这卯给拖出来了，一拖出来那还能好吗？对不对？他原局夹着他死不了，这甲戌年卯戌一合就把这父的相给合走了，因为那乙木已经都受伤了呀。这甲戌年卯戌一合就等于这父的相给合没了，哎，父的那个路给合没了，所以说这一年父亲死了。而且这八字另外有一个相，另外有个什么相呢？就是说咱们讲过吧，我也告诉大家一句话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说八字是男命是财星坐正位怕坏，女命官星坐正位，这叫夫妻星坐正位了，肯定怕坏。但这个八字卯木坐在七宫了，那肯定是老婆。这两个辰穿卯，他穿不死，但是老婆是体弱多病，哎，是药罐子，一辈子有病，一辈子也治不好。为什么两辰穿的呀？难受啊，天天这儿疼，跟我差不多了，成天有病可能是。那你说穿他能舒服吗？他肯定不舒服嘛。裴须从他解了卯辰穿了吗？卯戌合他就把这父的相给合走了吗？一合走了人就没了呀，代表人嘛。他陈虚聪解了穿了嘛，对不对？他穿着他死不了，他夹着呢嘛，对不对？他原局夹着呢，他死不了啊。这陈虚聪一解穿马上就死。哎，这要理解吗？这看相了吗？所以老婆他这体弱多病吗？老婆成天是药罐子，成天有病，你说谁当他老婆谁能好啊？那不是又得成天有病啊？那俩尘土穿他老婆能好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这女人找丈夫也得好好看看八字，这男人找妻子也得看看这女命科不科夫， 是不是？你要找个严重克夫命的克死你，谁能受了？哎，来看这八字啊，天造，天造，这乙巳庚辰辛卯丙申跟上一造也是差一时辰，就差一时辰。你看这八字，谁父亲怎么样？哎，上一个也是父早死吧？你看这个呢，这个死不死？你就先告诉我是这个父亲早不早死。哎，早死，为什么？这卯绝对被治了，对，比那个严重。他上一个这卯还穿不死，他这个呢，卯辰穿，卯申一合，完了，死定了。这父亲肯定早死啊，这就是看六亲里嘛，告诉你怎么看。这父亲绝对早死，因为他原局乙庚合，这乙木受伤，而卯木是乙木的相，这地支逢着辰穿啊，逢着这申金制，卯申合，这申金是制卯木的呀，对不对？劈了这卯木了，所以那肯定就死了呀，走己卯运嘛。己卯运的父的路到了，所以此运就父亲就死了，第一步大运就死父了。还有第三种啊，第三种合流啊，合流，第三种合流啊是大多应于婚姻应期啊。你不是一直想看婚姻吗？说这婚姻怎么断，怎么断，人家哪年结婚呢？什么运上结婚呢？这就是应期的相啊，阴气的象，咱们在初级班啊讲一部分啊，讲一部分，咱们中级班还有一部分呢啊。那么这个合流啊，这个用于这个结婚阴期啊，结婚阴期，包括这天干和地支和都算上，它都有结婚阴期的看法啊，大多都是应在这方面，也应事儿嘛。说只流年合住八字中的字儿，该字儿有气或者旺。表示一种阴气的象，配偶宫和配偶星合住为流住，配偶星多的时候逢合之年为阴期，为把这个人留住了，所以合流多应断人或者六亲，明白了吗？合流多应断于人和六亲方面的事情。那么关于这个，咱给大家举几个例子，看看人家结婚怎么看的阴期啊，看的阴期。看一看这坤造女命啊，女命，这女命即有丁丑癸卯庚申。我首先先问问大家，女命以官杀当福看，我问问大家，这八字里谁是丈夫？哪个字是丈夫？女命以官杀为夫啊，男命以财为妻啊，是吧？我就问问大家，这八字谁是丈夫？哪个字是丈夫啊？己土，己土，为什么啊？对，己土是丈夫。有的人说己土丑土那俩呢，为什么是己土啊？一定是己土。为什么？己做了酉，冲入了夫妻宫，这有相呀，丑土跟夫妻宫没关呢，对不对？因为己土做酉金叫己酉，这柱子一个相，天干生地支一个相，大家还记不记得了？前面我里讲的带相，昨天讲的忘没忘？带相的意思就是天干地支是成为一体的，它可以当为一个相看，当为一体，因为它天干生地支就带相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可以成为一个相。他既然做了这个酉金冲入夫妻宫，那这己土肯定是丈夫，毫无疑问的是丈夫，对，和宫位有关系，这火焰局说的对，他跟夫妻宫发生关系了嘛，所以他肯定是丈夫呀。那么这个八字啊是逢到这甲戌年，甲戌年甲己合住官星，哎，官星合住了，然后卯戌合原局是逢冲流年逢合为迎期啊，原局冲着呢，大运逢合 流年逢合，所以说甲戌年结婚。甲己合住官星了吗？卯戌合住夫宫了吗？所以这一年结婚。配偶星啊，一般的时候叫对象。你要是想看这八字人处没处对象，你得看那配偶星动没动。说那配偶星在年月不是早婚吗？你得看大运流年这星动没动。这星要是跟宫发生关系了，动了，那就处对象了，谈了婚前男友女友，是不是啊？这配偶宫啊，是丈夫和妻子待的地方。如果星和宫都动了，那可是表示结婚，对不对？如果只配偶星动了，那只表示谈恋爱。谈恋爱动吗？如果那宫星都动了，那就叫结婚啊，结婚。看看你们自己哪一年结婚的啊，哪一年结婚呢？你们自己看一看啊，去断一断去啊。二婚呢？二婚你这问题不该回答你，你也不该问。婚姻本来就是中级班的东西啊，这不会回答你的。你去问段老师，段老师也不会回答你。等上了中级班再回答吧啊。婚姻是中级班讲的东西。第四种相合和，哎呀，歇一会儿吧，歇一会儿再讲。时间一个多小时了，班长上来了，咱这班长这两天就发财了。班长听见我说话了吗？嗯，沧海，